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这一次杨牧师不只是我跟你了，对吧？
对，我们亲爱的
木心老师，
木心老师也在，
也来了。木心老师，欢迎你归队啊！
好，谢谢雷老师，谢谢姚牧师。
嗯，那隔了四周，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想念我们的千布乐的组合哈？现在又在一起了。嗯，从今天起呢，我们每逢周六周日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名称叫什么呢？木心老师，
名称就叫来同享安息。
对啊，非常好，这个来字是分开的，就是有一种邀请的意思哈。会不会让你想起马太福音十一章呢？对了，我们这个题目主要是灵感是从那里来的，那里呢其实在原文那个来字是先放在前头的，真的是耶稣邀请我们，所以给我们一个礼物，就是安息。那你说耶稣要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来享受，他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安息。那千木乐乐会透过六周共十二集的节目和你同读圣经中有关安息的经文，盼望帮助你把握安息的意义，而且最重要最重要，不是只是明白，而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实践安息，得着安息。哇，我们这样说，哎，木心老师，可能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就会说不想要这个安息，对吧？
在某些朋友看来呢，安息就是对离开世界人的一个祝愿。
嗯，
当有人不幸因疾病或者意外身亡的时候呢，就会有留言说愿死者安息。
Rest in peace, R.I.P.、
嗯、啊，是什么意思？牧师，你解释一下，这个 rest in peace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愿死者安息的意思喽。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生存在世上都需要安息。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看呢，就是安静的休息啊。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
嗯，
在本集呢，我们将会和听众朋友一起追本溯源，谈谈旧约中所描述的安息究竟指的是什么。
嗯，
然后呢，再和您一起谈一谈，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怎样在生活里活出这样一种安息的状态。
嗯，我们三个人首先一同来安息吧。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真道分解，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是的，邀请你同来享安息。可是我们在谈怎么可以在实际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享安息之前，首先我们要看看一些圣经哈、啊，新旧约怎么看安息一些经文，因为我们这里的是真道分解，当然是先讲圣经。那旧约中文译本的安息呢，通常是翻译自希伯来文 Shabbat。这个 Shabbat 基本意思是停止，停止工作，也可以解作休息啊，休假。其实在旧约里边呢，也有其他字与 Shabbat 是同义的。例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就提到第七日便安息，那个安息是动词啊。刚才那个 Shabbat 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说回那个二十章十一节出埃及记，那里的安息就不是 Shabbat， 但是就不在这里详细解说了。反正那个意思呢是差不多。那以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五经当中的五段经文，就会对安息这观念有初步的认识。首先必看的当然是创世纪，哈哈，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刚才是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介绍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安息，另外一个是圣日，神圣的圣，圣日。首先讲讲安息，刚才已经说过了，最基本的意思是停止工作，也可以解作休息。但为什么到第七天上帝要停止工作呢？二章一节提供了线索，因为万物都造齐全了，而且造得很好啊。怎么知道造得很好呢？因为在一章三十一节已经讲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其实我们看看整整第一章哈，杨牧师哈，其实都出现了很多个神看他做的东西很好的句子，对吧？
对，甚好。
可以说是在创造世界这个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了，圆满完工了。神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了停下来，在欣赏自己所做的工。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哇，满有大能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觉得很累啊，也需要休息一下，不是这个意思，人才需要休息的。那另外一个这段经文重要的元素就是定为圣日，意思是把那日分开啊，我们可以记住，凡是分别为圣，意思都是分开，与别不同，专属耶和华的意思。那我们看上文谈到上帝的创造，所以现在看二章一到三节，很可能那个具体定为圣日的含义是指特别用来纪念神自己伟大圆满的创造，这是第一段的经文。
非常好啊，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啊，那个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那么经文是这样的记载的，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这里的安息呢，就不再只是上帝自己的事，
是
上帝已经把他赐给他的子民了。在出埃及记这个场景呢，我们看见神已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那么这个时候他为子民定了安息日，具体包含什么元素呢？如果我们刚刚看那段经文呢，我们就看见安息日的实际用途呢，是提供子民生活的节奏。什么是节奏啊？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六做工一停止，是上帝创造的节奏。那么以色列民呢，有他的形象，也希望他们效法这个节奏，需要努力工作，但也需定期享受歇息的时光。所以呢，这个节奏呢，在生活里面，就从出埃及记这里的经文呢，就很明显。那么安息日的性质是，刚刚已经说了，是圣日。创世纪洛伊刚刚念都了解了，这个圣日呢是时间的圣化啊，这个圣日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神他是整个历史的主，但是他特别指定每逢七天就有一天是特别归给他作为时间的圣所。他是全地的主，不过他也期待人建造会幕和圣殿呢，作为空间的圣所，要人来敬拜他。
就是有所谓时间的圣所，就是安息日，空间的圣所就是会幕，对吧？
如果你归纳或者说分析，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安息日的意义呢，从出埃及记节里提出来呢，就是纪念神。我们说刚刚说他创世的伟大，因为上帝做完六天，我们已经说他是圆满的完工，那么第七天停工，他是在欣赏自己的创造。安息日的特色呢，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刚刚念呢，以色列人在这一天，儿女啊、仆婢啊、牲畜等等呢，包括城里居住的客旅呢，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样的记载呢，也是一种呢提倡社会公平，任何人士跟动物啊，跟他们的牲畜一块儿呢， 所有的卡旅呢都要享受这种安息。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呢安息日也是神给所有人和动物的礼物。但要注意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里已经谈到这个安息日呢不会有玛拿可以捡食特别提出来虽然玛拿是上帝供应他们的食物。
嗯，
但是安息日他们不会这样的捡食。
前一天就多一点。
对。因此在西乃山下颁布律法之前呢已经有这种呢六天做工一天停安息的定规。
嗯，
那么在西乃山下呢可能是重申这个安排的重要性。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记载的给我们的提醒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第九到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讲的。第九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第四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十一节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十二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舒畅原文的意思是歇口气恢复精力。这段经文呢为安息的观念注入了很多的新元素比如说比二十章更强调弱势人士和动物要让他们在安息日歇息还特别用了舒畅来强调让他们歇口气恢复精力。而理由呢就是指明自己也在埃及受过压逼该明白弱势就是寄居者苦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介绍安息年的观念也相仿安息日的节奏就是六年耕作一年呢土地歇息它呢也会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避免呢土地被过度的使用还有呢就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施恩给穷人包括奴仆雇工寄居的外人甚至包括野兽
这就是安息年哈，其实跟安息日都有相像的地方
我们来看第四段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戒日的必要把他致死凡在节日做工的必要必从民中剪除
哇
很厉害
剪除啊
十五节更说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致死哇很严厉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这段经文呢看到安息日的重要性一样了啊二十章是纪念啊现在呢三十一章呢是守啊好像更强调那个强制性和必要性安息日是神与子民立约的证据作用是证明纪念提醒以色列民与神立约那个就是西乃山之约显明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那么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呢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七天因圆满完工而安息舒畅的神他也给人歇息机会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个就凸显了神的大能和慈爱所以违反安息日为何要致死啊？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很严厉是他们不信靠神不相信他会供应所需不相信可以不工作白白的安息但实际上呢五经只记载在安息日使财者才被处死这个如果大家参考民数第十五章呢特别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吩咐了好的、
所以其实神还是有恩典的哈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五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一个新鲜的元素呢，就是为守安息日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框架，或者说历史的理由。纪念神救赎子民出埃及，在埃及为奴，没有人会顾及奴隶有没有得到歇息，只想从奴隶身上得到更多的劳动力，不停地为法老造砖盖建筑物。现在耶和华把子民从不仔细的劳役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得歇息。以此呢，我们也可以推论，以色列子民呢，也不要过度的劳役下辖的人或者动物，要恩待他们，给他们歇息的机会。综合上面我们看到的五段经文呢，安息日是一个圣化的时间。它的意义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纪念创造，就是念创造，纪念耶和华创造的伟大和圆满。
是。
第二个方面就是给歇息，神安排了六天做工一天休息的工作节奏，让子民可以有歇息的机会。然后呢，神也教导了子民要学习他的恩赐，让手下的人和动物甚至土地都有得到歇息舒畅的机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施救赎，神也把安息日给歇息的概念呢套用在出埃及记的事件当中，让以色列的子民呢谨记耶和华是大有慈爱的，把他们从不得歇息的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祭圣约，安息日也是一个记号，标记着神与子民立约。第五个方面就是学信靠，子民呢每逢六天工作，然后呢一天休息，就是在学习相信，不工作，停下来纪念神，自己休息，让手下的人和动物得到休息，神也会供应他们的所需。
那我替大家复习一下哈。第一个是安息日是一个圣化的时间，它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五大点，我们用些口诀。第一个是念创造，纪念神的创造。第二是给歇息，就是给自己也给你所管理的人啊、动物啊、土地有休息的机会啊，这非常重要，释放他们得安息。第三是施救赎，就是要记得神带领子民出埃及，就是施救赎是历史事件。第四是祭圣约，安息日是个记号，神想用这个记号让子民想起他跟子民立的恩约。最后一点是学习信靠，这个不难理解，当我们真的要学习去停下来不工作，学习施恩与人，让人也得释放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呢？这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相信神对我们的供应。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刚才讲了安息日的五个意义哈，希望你一定记得。那现在呢，安息日也大概讲完了哈，我们就讲讲一些它其实性质跟安息日这个制度，我称为这个制度很近似的一些安息的安排，类似的安排。在五经当中，我们发现耶和华所颁布的律法有些安排，它的精神是和上面讨论的安息日制度很相似，大致都是给人歇息，给自己或者是弱势人士一种释放歇 息啊，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重温啊上帝的出埃及的救赎，还有就是帮助子民记得那个圣约，还有学习去信靠哈，都有这些功能的一些的安排在这里为你做简介。其中有三点的，第一点就是安息年，第二点呢就是喜年，第三点呢就是节期的遵守。哇，前面两点呢，因为如果听过利未记的听众朋友啊，牧师和英哥都非常熟悉，对吧？
对，所以利未记25章、生命记15章就是记载这个安息年了。
另外其实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23章10到11节哈都有记载。那里面有些什么安排呢？我也可以大概讲讲。第一年呢，土地不得耕种，让土地得以休息。另外呢，是贫穷者呢能够收获，不经耕种，因为不准耕种嘛，那自然还是会有些农作物产出的。那这些呢，贫穷人就可以享用，因为不再是私有的一些的食品了哈，不再是土地拥有者所私有的。还有第三，哇，所有对别人对自己的债务也要撤销，这个不容易啊，真的你需要信靠神怜悯别人才做得到。还有第四，需要释放同是同胞的奴隶。我觉得这个实际做起来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代表你自己就会少了很多劳动力哈，都是需要信靠神顺服神。那么喜年喜年又是怎么样的？牧师你也来讲讲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说利未记25章就把这个喜年的那个说出来了，是卖掉你的财产和当奴隶的又恢复他们的自由。所以奴隶都应当被赎回，确保每个家庭能够回到原本的地位。那么根据利未记25章呢，地是属于上帝的，而身为同胞的奴隶呢，又是自己的弟兄，奴隶主跟奴隶都共有一位神。那么这位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救赎他们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喜年啊，赎回啊，你卖掉的奴隶。往下呢，第三就是节期的遵守啊。除了每周呢当有的安息日，那么上帝还设立了7个重要的节期，比如逾越节啊、五旬节啊、赎罪日、祝棚节等等。那么这些节期包含了安息的元素，让子民歇息啊，这个是最重要了。个人花在聚会中回顾上帝救赎的恩典，从上面的简介呢，相信你也发现安息年、喜年跟节期，哇，他们的意义都跟安息日本来这个制度相似。都是在帮助你跟我纪念上帝的救赎啊，给歇息，给自己跟弱势的人士，而且也要学习信靠神啊，纪念他的圣约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口号呢，对我们的最大的学习了。
对啊，近似安息日的安排有那个安息年、喜年，还有节期的遵守。以色列人会不会遵守安息日和相关的安排呢？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猜想你很快就会说不。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旷野当中呢，在安息日就有人不听摩西的吩咐，到外面收集玛拿。
出埃及记
的16章26节。另外呢，刚才也提到有人会在安息日捡拾柴火。记载在民数记的15章32到36节。其实呢，其他的日子呢，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呢，也是一贯的在食物和水的供应上，在打败敌人的能力上，多次呢不相信神的供应还有同在，他们充满了抱怨，心灵上呢也是得不到安息的。在诗篇95篇第9节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第10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节，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了迦南后呢，以色列人仍然是不信靠顺服神，没有好好的守安息日。
怎么知道啊？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知怎么样骂这些以色列的子民，我们就可以知道。比如说像以西结书20章16节那里说，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耶利米书17章21到23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22节下半节那里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就是做买卖的哈，担什么担子进去，就是做买卖了。
23节那里说，他们 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
嗯，
至于和安息日相关的那些制度，他们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可以看南国末代皇帝西底家年间非常荒唐的一个安排。
嗯，
根据耶利米书34章，当巴比伦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底家和耶路撒冷众民释放奴隶，这就跟安息年和禧年的安排有所吻合了。可是后来他和领袖们却又后悔了，把奴隶要回来，勉强他们再当奴隶，
很离谱啊。
对，出尔反尔。有学者呢就推测，因为当时埃及人为犹大国暂时解围了，他们不再需要靠实践安息年来企图讨好神了，又或是不需要解散奴隶来减轻经济负担了，这些呢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劣行。
嗯，真的很离谱哈。
对，
这样那个奴隶解放了又要回来哈，真的很离谱。
这也与上帝在以赛亚书58章13节那里透过先知所表达的对他们的期望也相去甚远。
嗯，
啊，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
嗯，那这种对安息日和相关制度的藐视呢，其实反映他们没有尊神为圣，没有施恩与同胞，因此呢，他们得到什么后果啊，牧师？
他们没有按神吩咐完全赶出外族，而且他们为求好处从迦南人拜偶像，当权者又欺压百姓来求财力。滥用土地等等啊，这种卑劣对神忘恩负义，只为自己好处妄图靠己，这种的态度行为呢，终于就惹来神的惩罚。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可悲，南北国都亡于外族之手。
在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呢，就是刚才说亡国了，长久被滥用的土地才得到70年的休息，就是记载在历代之下36章21节的。那我们可以总结的说，以色列民作茧自缚，不断的叛逆，不得安息，可是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和普世的人，为他们准备另外的安息，就是耶稣要给子民的终末的安息，这也是下一集的主题。
安息日的经义就是
念创造，
给歇息，
思救赎，
记圣约，
学信靠，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给听众朋友反思题哈，有没有定期安排时间，在日常的程序当中停下来？真的，刚才讲的五个口诀，两位能不能轮流把它说出来？
念创造，
给歇息，
是救赎，
记圣约，
学信靠。
对了，有没有真的这样把握那个安息日的精神呢？那牧师，你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做的怎么样？
成长中，进步中啊，每天都有安静的安排就是最好的。
嗯，我记得最近周老师，周清峰老师，我访问他，忘了是什么事情，他讲了停，然后才可以转，我印象非常深刻，大概就是这种安息的意思有关，要停一停才有转变的可能。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呢，给你的反思题就是这一个了，有没有定期安排时间在日常程序当中停下来？刚才有五个口诀，我不再重复，还有有没有实际的行动可以帮助你朝向这个目标，真正的进入安息的精神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渴慕神所赐的安息。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